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去年我们来了啊，想不到这么快又来到跟你们有见面，也可以跟你们分享啊。本来我们几乎大概两年回来一次，不过今年有些特殊，我们的女儿要结婚，国庆节7月4号在Tillamook 有婚礼，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回来，也很高兴跟你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很多我们去很多的教会分享，很多时候很多人都问：哦，你是谁？你做什么？这个很正常，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都想知道对方是做什么啊，是谁，从哪里来，所以我也在这里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在香港出生，1981年就来到 Portland 啊，然后也读了一些书，读了神学。我跟我太太在芝加哥 Moody Bible Institute 认识的，所以我们今年结婚36年了，有4个女儿。我2006年，我们一家人去了中国，去了昆明宣教，在昆明待了11年。2017年，我们决定一家人，其实老大、老二已经出去读书了，我们就带着老三、老四去了德国。为什么突然从德国，从中国要去德国？因为那个时候昆明的学校，国际学校有比较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决定带他们去德国。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很好的国际学校，叫做 Black Forest Academy， 这个学校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特别为宣教士的儿女来设立的，所以他们真的很有经验，也做得很好。我们两个女儿也因为这个学校得了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本来打算就是去德国去2年的时间，女儿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就会回去中国，继续回去云南，继续的服侍。不过大家也知道，最近几年中国改变很大，几乎大部分的宣教士都不能留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去。我们一去到德国就看啊，附近有没有教会啊，有没有华人教会啊？因为我们的负担是华人，所以看马上就找到这个在巴塞尔的华人教会，就去开始帮帮忙吧。他们也没有牧师，所以他一见到我们了解一点，就说：啊，你可以为我们讲道吗？Birger 可以讲道吗？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所以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帮助他们查经讲道。不过很快我马上就跟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只待2年，不要太高的期望，因为我们确实很想回去中国的。不过2年过了以后，真正的发现没有办法回去了，所以教会也很欢迎我们留下来在他们的教会服侍。我们一去到这个华人教会他们就很多的特别妇女们就特别为我们祷告，他们说我们的祷告就是你们要留下来。所以姐妹们，你们的祷告很有能力的，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为你的家人孩子祷告，继续为教会祷告，上帝真的会垂听你们。你是谁？从某一个角度，我是 基督徒，我也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宣教师。我们中国人可能因为传统思想文化，把这些这些 title 看得比较重要啊，你是牧师啊，你是宣教师啊，你是谁，你是谁，你做什么工作。我明白，因为很多年前在服侍的时候，也有人这样问，在云南的时候他们也这样问 Look 你不是牧师吗？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被安利，也没有，只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去中国服侍吧。所以我听了以后有一点不好意思，就说哦，我没有被安利，我不是牧师，我是以前在 Portland 开公交车开了十多年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一切这些 title 其实都不重要。我个人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哥，是我们的老大，我们都是他的弟弟妹妹。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是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没有真正的属灵的家庭里面，带到天父的家里面。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路加弟兄，路加弟兄。诗篇22篇有一句话，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大会中我要赞美你。主耶稣是在希伯来书，这是引用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我要将你的名，就是阿爸父天父的名，传给他的弟兄，在会中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你。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个成员。现在我刚才我已经说了，我在巴首的华人教会服侍，我们也是以宣教的身份去服侍这个教会。因为在欧洲慢慢越来越多的华人，不过很缺乏牧师传道的，正如在这里也是差不多，也有很不容易找到牧养的牧者整个比如说德国有教会查经班团契，可能有60多个这样的，真正的有牧师的教会可能就10来个，所以其他都很缺乏。在瑞士啦，我们大概有5个教会，有其中有一个，其中只有3个有牧师，其他都是没有牧者，都是很缺乏。所以现在越来 越多的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在瑞士的去探访，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我太太在巴首，在德国这个黑森林的国际学校服侍，她因为她是德国人，也对这个当地的文化语言没有很多的问题吧，所以他负责的就是帮助所有来自从美国从加拿大来这个学校服侍的宣教士，来帮助他们找住宿的地方 housing coordinator， 他管理60多个 apartment 所以不过他在他的服侍里面找到很大的喜乐，也通过他的上帝给他的恩赐，也帮了很多的宣教士。今天我们看这个诗篇90篇，刚才我们也读了，熟吗？大家对这个经文熟吗？都看过了吗？都读过了吗？可能读过，可能也以前也去思想过。很多年前我在慢慢看很多很多的诗篇的时候，慢慢来到诗篇90篇的时候，第一个感觉 就是整个经文看了以后有一点不舒服，很悲哀，很沮丧。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见摩西的生平里面，他唯一所写的这个诗篇，师姐在千年，可以吧，可以吧，大家可以看看，没事。好的，比如说在第四节，这里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叫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下一节说嘛，晚上好像割杀的枯干，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所度过的都是好像一声的叹息。所以如果你慢慢看这个经文里面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话，很悲哀，很伤感。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好像这个就是他一生人跟随神服侍神的总结，就是这样吗？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从圣经的历史，都很懂很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的经历，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被领出来以前在埃及当奴隶，他们活得很悲哀很惨，受到很大的压迫，他们经常的哀求上帝救我们，拯救我们。最后上帝派摩西到他们当中，通过摩西的手做了很大很多的神迹，是不是啊？十个神迹来惩罚埃及人，红海分开，走过红海，有云柱，有火柱，还有其他神迹吗？很多很多。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圣经的历史来看，除了耶稣的年代，可能就是摩西的这个年代才看到这么多的神迹。弟兄姐妹，你们当中谁经历过这么多神迹吗？大家都经历过一点点，是不是啊？跟随耶稣的人都会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奇妙所做的工。不过彼此这个出埃及这个摩西的生平，可能我说啊，差得远了，没有经历到这么多。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很多很多的，他们在旷野里面，我们都知道他们待了多少年了？四十年。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叛逆、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他们好像走一个大大的圈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这四十年当中，最后那一代就是成年的人那一代，没有一个，除了两个人哈，约书亚跟加勒，都倒闭死在这个旷野，也包括摩西他自己。 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旷野里面，上帝的本意要他们在旷野几十年吗？不是的，可能一年半载，预备好他们就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不过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受到上帝很多的惩罚。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一看这个经文旧约，就发现他们各样的问题，他们经常的埋怨神，是不是？他们经常的抱怨，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够，跟我们差不多。所以他们说，哦，水不够，没有水，上帝就因着他的怜悯慈爱供应给他们水。他们说吃的不好，上帝也按照他的怜悯慈爱给他们有吃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上帝用奇妙的方法预备了很多，给他们吃的是什么？玛纳。你们吃过玛纳没有？没有吃过。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玛纳是这么样吗？好像有一点蜂蜜，有一点 crackers。 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我们想一想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很多的抱怨，所以上帝好吧，给他们玛纳吧。那一天早晨他们起来，出去从他们的帐篷出去，一看见遍地满地都是玛纳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捡起来尝一尝，你会想象他们会说什么？ Delicious， 这个味道一定很好，是不是？营养丰富，味道一定很好，因为是上帝所创造的，不可能不好的。所以他们第一天的感受，哇，很开心，哇，捡捡捡，吃吃吃，跟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的都是有类似。吃了第一天，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出去，还在捡。好不好吃啊？还是好吃。第三天过了一周，过了一个月，过了半年一年，怎么样？好吃的竟然变成不好吃。哦，本来这么好吃，为什么会变成不好吃啊？上帝把这个菜谱改了一点点吗？没有改，还是一样的玛纳，一样的营养丰富，一样的好吃。哦，不是玛纳的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啊？人的心的问题。人是的，我也是这样，如果吃同一样的东西，就是最好吃，吃了几天也吃腻了，也觉得哎呀，还是吃另外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不给他的食物啊？为什么只是给他玛纳？为什么不给他一些烧鸭？也给他们恩春，是不是啊？也吃过。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山珍海味啊？都可以啊。那我们可以这样问：上帝可不可以成就啊？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另外的？可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可以给他其他好吃的，也可以。不过我们可以怎样去思想？如果给他另外的吃了，第一天他们感觉怎么样？哇，很好吃，很新鲜，味道真的好。同一样过了几天，过了几周以后又是怎么样？ 又是抱怨，又是不好。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上帝给他们那样什么好吃的，最后他们还是说不好，还是 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没有上帝没有供应给他们这一切玛纳很多其他的时候，他们经常想的是在埃及所吃的这个很多很多各样的不过他们在这个奴隶的情况里面想的以前在埃及所吃的这个很多韭菜很多各样的，他们竟然忘记了他们在埃及的苦难，埃及里面所受的逼迫，他们想的只是以前在埃及所吃的好。人真是很奇怪哈，人真的心里面这个深渊怎么样去满足。在座的大家几个是第一代来到美国的，我是第一代大部分都是第一代来到美国。你们来到美国以后觉得这里很好吗？感谢主，这里确实很好，有很多很好的。你们来了以后，来到这个国家，这个美国以后，曾经有没有觉得这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好的？也有很多很不好的。你有没有曾经埋怨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个又是这样？又为什么又是那样？你有没有曾经说过啊，还是以前住的地方好？有一部分吧，是的。是的，上帝可不可以给他们每一次他们要要求要吃的要什么什么，上帝可不可以满足他们呢？可以的。为什么？刚才也说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管上帝给他什么，他们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都是觉得不够，都是觉得不好。这个就是人最基本，也是人在罪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所以人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追求生活很多很多的，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房子、车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得到以后还是开心的，还是觉得不错的。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觉得还是差不多，还是不是太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这个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我们的心真的好像这个深渊一样，不管你把什么放进去都不能填满这个空虚饥饿的心。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看诗篇九十篇，很悲哀很伤感的，就觉得哎呀，生命就是这样，人活着一生就是这样，七十岁八十岁够不够？我们盼望九十吧，一百吧。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呢？ 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不可以看见，虽然是很悲观，里面也拥有很多从摩西一生人的经历，一生人与神的同行的一个很特别的看见，一些答案。在诗篇九十篇，摩西三次求神，第一次在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里摩西在求神给他，也给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找到永恒，找到永恒。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见永恒，我们只可以看见现在的问题。不过摩西在这里说，求你，求神指教我们真正的懂得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生命的短暂的几十年里面，真正的看见永恒的重要，永恒的价值。如果只要你慢慢看见从神得到这种他来的指教，不是单单看见今生，看见永恒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会跟以前一样。我们年纪到了六十岁以后，我跟我太太今年都六十了，我们都明白，来到这种年龄，我们离开永恒，离开见神面不远了，几十年、二十年最多。如果上帝有给更大的恩典，可能长一点点。在这短暂的日子里面，你怎么样拥有着从神来这种永恒的价值？什么是永恒的价值啊？在永恒里面，什么是最重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追求的是吃的、喝的、住的、身体健康，我们就没有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价值。如果你看见，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不管是哪一个人，你看见他们生命里面，这个灵魂里面有永恒，因为生命，上帝创造人是永恒的。如果你看见周围的人，不管是你的邻居，不管是街上这些乞丐，甚至是这些 homeless people，如果你愿意跟他们分享，愿意给予，愿意帮助，你就会慢慢看见永恒的价值。在生命里面，在上帝的眼里，人是永恒的，人的灵魂，只有人才有这种价值。摩西在求，我先不读十四节，我读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生命里面，只是受苦，只是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拥有得着从他来的喜乐。人很多时候追求的是快乐，因为快乐来得快，走得更快，离开我们更快。所以不管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求的是现在马上的满足，没有真正的看见 这个在我们内心持久的喜乐。我们都经历到苦难，是不是？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经历，在人所有的经历里面，不管是快乐、喜乐啊，很多的苦难里面，上帝都要我们追求一种喜乐。这种喜乐是住在我们内心的，不是得着一些物质的东西。这种喜乐，弟兄姐妹，只有从关系里面才会有的。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跟主的关系，你跟你邻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建立一些很特别的关系。不管你面对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不如意的事情，你也会有喜乐。今天我特别的，其实其他两个虽然重要，最重要还是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找着宝德里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对我来说，这一节经文就是摩西一生人100多岁一生人的总纲，是他一生人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可以带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秘诀。求你使我们找着宝德里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犹太人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都是我们饥饿。哦，我吃了很多饭啊，我吃了很多很好吃的。是的，我们吃的确实很好，肉体是吃饱了，不过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内心最深的地方，灵魂里面，大家很多时候包括我都是空虚的，都是饥饿的。所有几乎所有人的问题都是从这种饥饿里面出来的。你饿了你做什么？你就要吃了。可能你说我要进食一天两天，最后你还是必须要吃。上帝创造你，创造我，就是在我们里面就又是有这种饥饿的存在，我们必须得到满足，饿的我们要吃。不过在人的灵里面有一种饥饿，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也不可以满足这种灵魂的饥饿。人饥饿非因无病，干渴非因无水，乃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来充满。这里说，求你使我们找着宝德里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句话，求你，你求上帝吗？主啊，求你祝福我，帮助我，阿们。我们很多时候的求，不是真正的求。真正的求，是一种很逼迫的、很大的需要。当你遇见一个人好几天没有吃饭的时候，他来说，求你给我一点吃的， 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面，你可以从他的心态里面，你看见他的需要。求你，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他，不是单单哈，给我一点吧，给我这个那个，这种求是从心里面看见我们灵里面一种很大的需要，因为里面真的很饥饿，不能没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求，我们要从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说，主啊，求你，求你帮助我，求你改变我，求你。可能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几十几百次，当你不停地求，用最真诚的心去求的时候，慢慢你就明白求你是很不简单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第二个从这次经文去思想一点，就是早早。早早就是从起床，你起来从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第一个概念是什么？除了上厕所以外，可能喝咖啡，可能吃早点，可能看看圣经。这里摩西说，求你使我早早，最早最清晨的时候我起来，第一个概念就是求神。我在想，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概念是什么？马上出去捡要吃的，因为饿了嘛，要为这一天预备。他们有没有安静下来？有没有与他的家人们起来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从心里面去行，用这种心态来敬拜，来仰望等候神的时候，啊，他们出去捡玛纳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他们就明白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这个是从他来也是最好的，可以真正的满足他们的。我们要求，我们要早早的去求，不是等到很累了差不多要睡觉的时候去求，用我们最新鲜的心灵去求，早早的去求。第三，我们要吃得饱。吃得不饱是个我们很不喜欢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一个吃不饱的人，很多时候你跟他讲话，跟他打交道，就很容易发觉发脾气啊，各样的问题。这里摩西说，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他在这里说， 我不是求，也不是单单在一早一早我要吃得饱，我要吃得饱。吃饱什么？吃饱神为我们预备的慈爱。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看圣经了，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参加聚会了，不过我们饱不饱？不一定饱，只 只吃了一点零食。我鼓励大家来到神面前，早早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停留在这个祷告，多等候。好像祷告没有什么话说了，好像我祷告的话已经说完了，不要紧，停留在这个祷告的心态里面，说主啊，我还没有吃饱，我还没有吃饱你的慈爱，我还没有吃饱你愿意给我的话语，我愿意多一点得着你，我多一点被你的话语，被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不要祷告好像做作业一样，哦，已经祷告五分钟十分钟我做完了。偶尔我们要停留在这个祷告里面，说主啊，我没有吃饱，你可不可以给我多吃饱一点点，你可不可以用你丰盛的怜悯慈爱给我吃得饱饱。一个吃饱的人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刚才我们少一点来到，在预备听了一些预备的诗歌的时候，可能等一下我们唱一首歌，在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首歌大家都很熟，也很喜欢唱。差不多17年前，我们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很多诗歌都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首接触的歌。听了以后，第一次听了以后，就马上觉得哇，这首歌非常的美，很感动，触动我的心，所以很喜欢听。也经常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唱。在中国10多年的时间里面，上帝慢慢把我带到这个福音戒毒的施工里面。我们一家人住在昆明，我每个月开车10多个小时去到这个靠近缅甸的云南跟缅甸边界的地方。有没有听过瑞丽啊？瑞丽，瑞丽，我们离瑞丽还是远一点点啊。哪里？这个我们这个机构设立了一个福音戒毒的农场，所以每个月我就开车去，就在哪里待一周左右吧，8天9天，就跟这些戒毒的弟兄们在一起。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要求的就是我们篝火，晚上吃完饭我们就说我们一起来篝火。在篝火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有敬拜，一起有一些分享。每一次我在的时候，我都要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还有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看望着天空星星来唱。刚才想到听了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有想到这些年跟很多的弟兄一起的经历。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以后，都把我带到这个农场，带到跟这些弟兄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眼泪，不过里面也有很多的喜乐。在苦难很艰难的时间里面，真的找到上帝给的喜乐。每一次开车开10多个小时去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好像 真的这种很愿意去很不停的开的时候啊，一个人开很多时候去到的时候，里面就拥有这种喜乐，这种满足。因为在这个农场里面，我看见这些被以前被毒品捆绑的弟兄们，他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抓住耶稣基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吸毒的人会吸毒啊？其实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他们心灵里面很饥饿，很空虚，所以在这种空虚饥饿里面，很多被诱惑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同一样，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种空虚这种饥饿里面，没有给上帝的慈爱怜悯充满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摩西诗篇九十篇，如果有一句话我盼望留给你，也盼望你记住，就是这节经文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主真的给我们更多的更清晰的看见，一生人七十八十很快就转眼成空，其中可以精华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求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真正的抓住上帝愿意赐给我们的慈爱，赐给我们的宝珠，在他里面真的吃得饱饱，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喜乐，你也愿意去分享你所拥有的富足。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诗篇九十篇。是的，表面很悲观，表面很沮丧，不过里面真的从摩西一生人的经历里面，他看见，他看得很透，真的只有在你里面得到这种保住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面对生命各样的问题困难。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愿意的心多一点，来到你面前吃饱你，吃饱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跟我太太带了我们家的一个照片，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来一张送给你们，你可以纪念我们在欧洲的华人的施工，还有这个黑森林这个国际学校的施工。谢谢。